各位好，今天11月10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网上很有争议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中国驻大阪领事馆的总领事薛建，薛建老师呢，在社交媒体上，说白了就是推上吧，发了一通这个"战狼"言论。这个"战狼"言论呢，是针对高市早苗女士，也就是日本新任的首相，她的那个若台湾发生事端，可能构成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依宪法可使用武力进行保卫国家，大概是这么一个，高市呢就说过这么一段话。这个话呢，说白了呢，是很少有日本政客这么说的。那上一个说的呢，是安倍晋三前首相。安倍晋三说这话的时候呢，他还不在首相的任上。就是他那会儿已经下野了，就是已经离职了。然后呢，他说的这句话，虽然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是呢，毕竟不是他在职务行为上说的。那高市呢，直接就在这个他在上任没几天就说这话了。结果呢，薛建就战狼这精神嘣儿就蹦出来了，嗷嗷怪叫，说了什么呢？主动冲过来的那颗肮脏的头颅，除了毫不犹豫的砍下他，别无选择，做好觉悟了吗？这做好觉悟了吗？这个特别日本，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般看日本动画那种热血漫画啊，然后呢，就是拿着刀冲过去，觉悟吧，大概就是这样。这事儿呢出来以后呢，日本这边肯定是舆论大哗呀，因为很少说外交官啊用这种对人身威胁上都开始用上这种话了，这是很少的。中国这些年呢，外交领域呢，基本大家评价就是战狼嘛，这是一个战狼行为。我个人觉得那都不叫战狼了，那叫流氓，基本就算一种流氓的做法。这当然跟咱圣上的这个调教也有关。圣上调教呢，基本上而言，类似于那种 PUA 啊或者 SM 那种调教啊，就把这帮人呢，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圣上是一个又怂又狠的人嘛，然后呢，那他下边这帮人呢，基本上都继承了他这种行为模式。他也喜欢这种人，你反正你外边叫的越狠，他这块就特别喜欢。然后呢，这个有几个比较著名的，比如说这个鲁沙野老师，然后呢，当然薛建也算在内。那目前来讲呢，这个日本中国驻日本的大使姓吴那哥们儿吧，也差不多。当然这个呢，从这个王就是那白头那老家伙接了秦，就先是那个他上去了，秦刚接任。然后呢，他秦刚被弄下去了，他就开始，这帮人呢是一溜马下来的，包括几个什么外交部发言人，全这德行，这也是正常的，就是中国的外交战狼团队，就是战狗吧，战狼都挺乳狼的，这不太好。那像这个，他为什么这么说这句话呢？说白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对于他个人职业生涯呀，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应该叫做，很有算计的一个话语。为什么这么讲啊？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从他的年龄就可以看出来，这哥们呢是1968年生人，到今天呢是57岁了。那他现在目前职位呢是中国驻大阪领事馆的总领事。这个职位很多人呢是认为呢是一个副司级的职位，其实是错了。这个职位其实是一个标准的正司级的职位，就是说呢，司局级嘛，就是说他现在目前是局级干部啊，就是跟胡锡进他们差不多。那但是呢，就是这个职位吧，这个职位啊，那他本身呢是到60岁左右就应该退休了，还有3年的时间。他呢是21年的时候上任的，上任之后呢就变成了就逐渐就养成这个战狼的习惯。为什么呢？因为4年没动地儿了。那虽然是一个正司级的职位，但是他往上走这一步是很难的事情。说白了是很难的事情。为什么啊？是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的外交领域啊，它这个分级别分的挺严格的。比如说吧，有一些领事馆，在总领事馆啊，它是副部级的职位。就各位可能觉得说，领事馆它不是比大使馆低一级吗？对吧？它怎么会能到副部级呢？对，你比如说吧，像是纽约的那个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事馆，就是副部级的， 它根据重要的职位不同，您在比如说在南非，或者是说您在一些小的国家，比如泰国这样的地方呢，它都没有说能够有级别很高，它该是副司级就是副司级，该是什么级就是什么级。但是呢，它中间有三个级差。一般的这些小国家呢，那大概而言呢，只有这个副司级这个职位，就是副部级副局级。那这像日本这样的地方呢，它的领事馆它也是一个正司级的单位，就是算是正局级吧，这差不多就是这样，司局级嘛。那更高一级的是什么？更高一级的是副部级的，就是像纽约啊、悉尼啊这种地方的这个总领事馆，它还不是大使馆，它是领事馆，它就已经是副部级的单位了，所以它的级职是高一级的。那今年呢，他是57岁的时候，他还就60岁该退休了吧。那一般来讲呢，他就在这个任上就最多是回再有一年回到国内，然后呢就给他一个就是最多是这个正司级的这种职位就退休。那但是呢他呢又不想这么退，就希望自己呢还能进步一下。怎么进步？在这块任上已经四年了，没有动地方啊，没有升职，也没有去平调到其他地儿，那怎么办？战狼嘛，就越发的战狼。那如果说这一回日本政府的反应，啪叽把这哥们儿一脚给踹回中国了，你就赶紧滚回去，然后哎，那他就肯定的来说，回国就是一个英雄的待遇，很会给他调到一个更高一级的职位，比如说去那个纽约住纽约的总领事馆，那就变成副部级了，这就是升职，他一定会升职的。鲁萨野同志就是这么升职的，对吧？他当时在波罗的海说，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其实没有什么独立的国际，不承认什么这种独立什么的这种话，一般来讲在外交场合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言论。那一般要是谁在那儿别的国家人在胡说八道，就除了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之外，一般谁这么胡说八道，直接就回国就给你砍了，你什么也干不了了。但是他回去升官了，对吧？他也是升官了。所以呢，那他如果一旦回去到了副部级这一级职，那他的退休年龄呢就会往后推迟，大概呢会到63岁左右。一般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像中共的这个官制啊，是退休年龄是大概是这样的。比如说吧，如果你到了副部级的时候，你大概呢男的啊，咱说的都是男的，是63岁左右退休，一般是60岁的时候呢就退居二线了。但是呢，如果他要是这个在一线的这种职务就不会如此，他大概会延展到多少呢？63到65。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他的时间，他到可以再干好几年。那一旦跨入到副部级，就是说呢，我原来一直跟大家讲，就是中国有几个大的门槛，就是你的官职啊，你到了一个门槛，你一定得跨过去才能往上走，再往下的这个都是泯然众人。实际上来讲呢，对于局级干部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是当年中国的就是道台，我一直强调是道台，道台就叫大员了，对吧？它叫大员了。但是呢，道台是四品官，你到头就是说四品，你要再往上升一级的话，你才能够真正成为那红顶子。红顶子是什么？就是顶戴花翎，这个脑袋上的珠子是红色的，那得是三品，对吧？你哪怕是那个不是正三品都行，你也有资格戴这个。然后呢，你就可以这个叫大员了。如果你到过了这个门槛，你实际上发展空间就更大一些。好多人觉得说，那块人更少，不对。但是你只要到了这个程度上，你如果再做出点什么事儿，你往上走的可能你还有一个缓冲的时间。那中国的正部级官员呢，大概呢是这样的，他65岁退休，如果他还在任期上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东西呢就给他搁在这个退休年龄，会搁到68，这个就会延展到68岁。你看这还有十几年的时间，他到正部级他才能退休，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如果运气再好一份，你比如说这个你再往上升了一个副国级了，比如说国务委员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你就可以70以上，到甚至于到75，这个特批嘛，就是你可以到75，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跨越，还十好几年，小20年的时间。那他的野望是什么呢？就是 薛建的野望很简单，就是打算着用这种东西上邀宠幸，哎，让咱圣上能够看到他，然后宠幸，形成这个中日两国之间的这种摩擦。因为中国其实对日本，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呢？我就要敲打你，而且我随时的有可能就是跟你在某一些领域上进行什么制裁呀，或者诸如此类这种东西，我给你找这个麻烦。这不论是什么样的条件，不论是什么样的这个由头，我只要有这个东西就好办。OK， 好，那他一旦说挑起这个来，在民间又形成了这种英雄的印象。因为在中国，你如果一旦是这样的话，就像什么这个去那个日本的靖国神社啊，什么这些地儿，你小小不言的这种小傻逼去可能是有问题，但是像他这样的去侮辱，他就会成为英雄，对吧？很多很多在靖国神社，比如撒个尿什么的，好多中国人都还觉得他是个英雄的，那何况是他这样的人呢？所以呢，那他挟这种声威回去以后升职，能够到副部级，或者他比如说调到这个悉尼，调到悉尼的总领事馆 ，OK， 就等于升一级了，对吧？他去美国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当然也有可能啊。如果他一旦去了美国，到这个总领事，比如说纽约总领事馆。OK， 好，那他往下再走，再待两年，秦刚的先例是在的，再待一段时间，啪，到了这个美国驻美国大使，然后回首就有可能到了这个到了这外交部的部长，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啊，这不是开玩笑。那秦刚没有了，但是这条直升机的路径可在啊，对吧？大家都觉得说那个哎，儿子，哎，祖宗，您就能不能别蹭我这手机了？哎，真是。所以呢，大概而言就是这么一个他的就是这么一路径。至于说他是不是说真的是战狼，不重要，不重要。外交场合啊，哈，他根本这种东西全是在演戏。原来呢，我们所谓的这个外交是什么呢？外交啊，其实原本啊是贵族之间的，就是王朝跟贵族，然后呢，他们所谓的这个光荣与这个实力的一个延伸。大家都讲规矩，但是呢，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所以人家说嘛，外交的礼节和这个外交的辞令，大概是全世界最虚伪，也是最华丽的一个东西。但是在中国这儿嘛，就大概而言，就是跟咱圣上那个满脸喷粪，然后那个挑两百斤，然后一直读书皮儿这种东西是合在一起的，他受这传染就变得非常粗鄙。那这种粗鄙呢，也是由这个会得到上邀圣眷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其实我们从他的这个年龄，然后和中国这个官职的这种升迁，你就可以看出他到底想做什么。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即使他没有能力，就是吧，他的能力呢不足以让他这个能力和资历不足以让他升到这个正部级，但他只要是能够到了副部级。对吧？他只要能够到副部级，那也是人生的一个大坎儿啊。那副部级是一个算是高官了，对吧？那个原来呢，你最多算个大员，现在你到那边就是算高官了，进入到一个核心那个圈层。那退休的时候，你也可能达到什么呢？你可能拿到正部级的待遇。就是中国的官员有一个退休有一个特征，就是呢，临退休之前会给你行政级别提半级。你比如说副司级。对吧？他退休的时候经常会干嘛呢？他让你去哪儿挂一职，这个职是什么呢？这个职是正司级的职，这就是给你挂这么一个职衔。OK， 你退休的时候按的待遇是什么？你是正司，副部也是，副部经常会怎么样？退休的时候拿正部的待遇，大概就是这样。主任科员，然后其实实际上而言，你就是一科员，但是呢，你可能呢挂这衔呢，你将来退休的时候你就科长。科长级别的退休，这也就不一样了。因为科长是什么呢？科长可能还没有到处长那一级，应该是科长吧？我有点忘了。因为这个科长这一正科级的时候，就是你就算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中组部管的你这个干部了，那是另外一个层级了。所以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你明白了吗？就简单吧。所以你看他这战狼的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中国整个的这个政策以及圣上的爱好，加上他个人的这种追求，他的这个追求，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看看日本政府怎么办吧。其实我觉得日本政府直接把他驱逐出去也挺好，让他回去当英雄吧，没什么坏事。 可能到时候万一他哪天去哪个领事，哪个当哪边的那个大的领事馆的头，或者是那什么，可能对方还不接受他呢，这挺好的，没什么。这人不傻，这人一点都不带傻的，就是这么一人。所以跟大家就聊一下这事儿。另外一个想跟大家聊的呢，是两个娱乐人物的事情，一个呢是王家卫，一个呢是这个袁立。为什么这俩人一起聊？因为这俩人啊都在这个娱乐圈。那为什么说这俩人要聊一下呢？因为这段时间王家卫啊处于这个风口浪尖上，有一位叫就是自己起名叫古二的人，然后呢把他这个一些言论给放到网上去了，而且是有录音的，这个放到网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种事儿呢？就是这个呢，他认为自己受了委屈了，对吧？受了委屈之后呢，我就要报复你，哎，让你身败名裂。那这个委屈呢，就是他们在《繁花》的时候，这位古二呢，大概而言呢，是这个王家卫的助理。古二的声称呢，是自己呢，《繁花》的一些编剧很多这个台词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包括王家卫跟那个导演组开会啊，诸如此类这些东西，他都呢参与了，深度参与了。那你挂名呢，又没挂他的，你口头答应了要挂他的名，实际上没挂。结果呢，他就把这个在饭局上录的这个音，就是互相之间，比如说是他跟王家卫跟谁谁谁聊天，评价陈道明是如何，游本昌是怎么样，然后呢共产党，比如说共产党只会割韭菜呀，中国是一个贪婪的一党专制国家呀，这种东西。那还有他的那个跟他聊天那个说什么李爽，对吧，也是那个我太了解共产党的套路了，就是下定决心乱搞，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就都给放网上了。那在之前呢，还都是一些对娱乐人物的评价，结果呢后来呢就是看着这个杀伤力不够，就把这个大料给放出来了，料就是变成了反党的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国的一些言论。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雷啊，如果你要是说被人给放出来，就让人想起谁啊，毕福剑毕老爷，当时一下在酒桌上的事儿被人录下来，这给放出来，从此呢算是断了这个自己这条路，自己这个在央视这个路。那就这种事儿就是如此。原来我们也碰上过，还碰上过一谁啊，就是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那个有一个叫做吴法天的人。吴法天的这个人吧，就当年他第一次出名的时候，就是在饭局上录音，然后把这录音给放出来，大概就是这么一扣子。那这种事情呢，说白了啊，我今天说这事儿啊，是我估计呢有人会骂我，然后呢有人呢也能够认为呢我说的有道理。这个呢是从老板和员工两个角度说，这两个层面来讲啊是基本是对立的。你如果带入的哪一方面，或者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其实啊就容易认同某一方面的言论。我只是把这个两边的这个思维模式啊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自己本人曾经做过员工，后来呢自己做老板，这两边的事儿呢我其实都是知道的。我们先从啊这个先从古二的这一块他的角度说起。为什么呢？就是说呀，古二为什么说一个月3000块钱就去跟这个王家卫那儿当个助理？那其实这就是自己掏钱打工。其实说白了就是掏钱打工，因为3000块钱不可能 cover 掉他的这个打工的这个成本。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想的是很简单，因为他在影视圈混了很久了，一直呢没有真正意义混出头。那怎么才能够混出头？跟大佬。影视圈啊，就是一个资源高度集中于头部的这么一个圈子。虽然它有很多的这个下放的这些资源，可以让很多人吃的也还算不错，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它的真正的资源高度聚焦于头部，就是上边吃的是特别满，然后呢，下边呢，基本上而言就是吃点残羹剩饭，甚至于呢，这个食不果腹。这我不是开玩笑啊！原来啊，我们这帮人呢，认识就是北京的，比如像后现代城啊，然后苹果社区啊，那边住着一堆的怀有影视这方面梦想的这个姑娘小伙子们，每一个男的哎英俊潇洒，对吧？女的这个漂亮，然后呢，就是到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就是她在你跟前儿，她可以一下把你眼睛给打亮了那种。就按照有一说法叫什么呢？是商品级的了， 对吧？一般我们在街上看着小姑娘或者小伙子说帅啊漂亮啊，那个东西你到荧幕上一看就啥都不是。像那一块的，基本都是到能够到商品级，就是说能到荧幕上去或者电视屏幕上去，它能够让你看着眼睛一亮的那种。那你想是在这个下边人家一边看着是怎么样，但是没出名。这帮人他实际上而言挣不了多少钱。他们跟那个上边那些人差很挺远的，甚至于很多人是负债的，没办法，对吧？为什么很多的那个外围或者什么样的这些孩子们，就是从这一块儿，他十八线小明星嘛，要不然是接一点小活动，要不然就是礼仪小姐他也接啊，国外也是如此啊，礼仪小姐呀、啊，什么站台呀、啊，然后这个甚至于这个做外围这些事情都有的，那。这些人就是影视的这个底层，他们想干嘛？想往上走，只有一个方式，干嘛呢？抱大腿，抱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这些大，就是大脑袋的大腿。你抱上以后，他让你露一面，就是你哪怕是在很少的镜头，你在一个影视圈里，你下一你有这个镜头，你影视剧里你出镜了，然后你下一份简历，你再去争取一个角色的时候，这就是你的这个叫什么呢？这就叫你的这个资历。我跟过谁谁谁，或者哪天说大头又这大脑袋又说了说那个我要拍什么片子，哎，我上回那个有一孩子我忘了叫啥来着啊，有可能哎，我觉得那个行，有一个小角色让他演去吧，就大概就是这样。就可以，他就可以可能一步一步走。现在无数的这现在这个好像什么小花啊、小草啊，然后还有这些大人物啊，当年都是这么一点点起来的。你像张艺谋当年是场记啊，什么这些东西他都干过，对吧？灯光啊、场记啊，然后把跑腿打杂。那你像那个什么杨幂他们，原来是当过为了养活自己当售货员呐，什么这些东西全都有这一个阶段。那这些人里这是出来的，没出来的抱不上，就是你想抱人大腿，对吧？但是人家不让你抱的，你知道得有多少？如果我不知道现在那边那帮孩子还在不在这个那个地方住啊，就是还是不是集中在这种后现代城啊、苹果社区这个地方。但是我相信这一波人还是不少的。前段时间一位朋友，就去年吧，应该是去年，一位朋友他的孩子来到日本。然后就是演绎做演绎的这工作的，那他老爹是很有名的人，跟这些大导演都熟，那让自己的孩子进入这个圈子，这到今天也没有真正意义上出名。但是人家就说了，说哪怕咱们不说十八线啊，再往上走一点，三四线的演员一个月的话，不一年的话，也是大几百万的收入呢。就是人家就直接说嘛，比你散人收入要高。对吧？那有可能是混好了，可能多弄点，可能是大几百万或者是上千万的收入，比你散人一年收入要高。那这是正常的，你就可以想见这东西的名利有多少。那这位古二他就是这么着去抱的这个，怀着这种心情去抱这个大腿，认为这一次我就可以能够出名了，只要给我挂一名嘛，我只要挂了名，这个我就是真，你可能你外边人不知道，但是在圈子里。我就算可以了，因为编剧这行也是如此，也是资源向高度的向那个什么集中，对吧？头部的一些编剧集中。你比如说这个东西我干过，咱虽然是没怎么上过这个，没怎么演过戏啊，就是没有去那个去正儿八经去演戏，演过一个男二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网剧还是。那你像那个，我原来可是正儿八经是写过剧本的，你知道我写一集是多少钱吗？那个时候。3000块钱，邹静之写一个剧，就著名编剧，他写一剧一，那个时候他写一集是多少钱吗？十万，30多倍，这差距。而且他干嘛呀？邹静之他们这帮人，他是也是分包给下边的，下边帮孩子们写完了一集，可能给你5000，给你10000，这还得改好几稿呢。我一哥们干这活，连改了11稿。直接当时就在后海那一块大太阳底下直接就晕倒了，就是说我再也不干这行了，这他妈的这拿命拼呢，这就是下底层这些小编剧的这个悲哀。你现在你可能他们写一个可能是多少钱，对吧？原来比我们写的时候要高了，但是真正高的都是那些人。 但是你可能你要进到这个圈子里边来，你能够在这个繁花这种像王家卫这种大导演写的这个剧本写的这个拍的这片子里，你作为一个编剧，你哪怕编剧组你数一名，你的那个写剧本的费用马上就水涨船高，多少钱？你可能就一下十倍下去了，十倍二十倍的就翻上去了，那就不一样了，那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利益非常非常的大。所以那他就为什么踏踏实实的愿意干这事儿？其实这个东西啊，跟我们一般人呢也差不多，也差不多。因为你像我们这些人，原来真的想让自己去那个去有一定的这种你想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吧，你也要这么做事儿。我们当年我自己当年也这样的。怎么呢？其实我进媒体圈为什么能进去？当时特别奇怪，我那会儿正好是在那个一个叫做远飞鸟俱乐部户外运动俱乐部当训导员，其实平时有其他工作，但是业余干那个，认识一央视的，我一直就觉得说自己啊就是想做媒体，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呢那没有机会，认识一央视的一大姐，央视大姐就给了我一个联系方式，说有一家报社呀刚开始组建，你没干过，你那些别的报社你进不去，你文笔还可以，因为喜欢写作嘛，那你文笔还可以，你去那块去那个应聘一下，我给你这人电话，他看我面子会让你过，让你至少让你试试。就那哥们儿是一不太靠谱的人，他呀正好是大概是三次都放我鸽子了。第三次我说了，我说这样，那个您今天来这儿，你不管您是不是要回办公室，他说是 ，OK 好。不管等多久，今天晚上我都等你，就直接我就等到了大概得有个七八点钟，他回来拿东西，然后准备下一个酒局，跟我聊了大概只有五分钟时间，说你明天来上班吧，然后先实习三个月咱们再说。哎，就这么着混进去了。等我第二份记者的工作是去一家英文媒体，叫当时叫 City Weekend， 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在北京各位可能有人见过，酒吧里什么都有 City Weekend 的那个杂志，英文的。去那儿也是当时也是那个大佬啊，对吧，媒体圈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大佬，或者至少是中佬吧。哎，也是这样连着放我两次鸽子，第二次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您现在在哪儿，我马上过去见你一面，就我见你一面行不行，就是你行不行，咱我得总得把这事儿弄一个叫做这个有个起落呀。 OK 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然后聊，他趁他吃中午饭的时候，那我们聊了两句，他坐那儿吃，我在旁边坐着，对面坐着，跟他聊了几句，人家说行，那你来上班吧，对吧， OK 好，咔就去了。就都这样，这种机会，有人说你运气好，运气是不是运气好？运气确实好，你认识的人了，但是你能不能抓得住，能不能抱上那大腿，从此往上走，你能不能？那古二干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但是他没有，人家没有给他机会。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王家卫他这种人想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看我再带入到王家卫那块跟大家讲，为什么他说他觉得你做的这个贡献还不值得，对吧，你在这块这个工作还不值得你去把这个让你在这里边署名，不一定是剥削，就觉得说你工作不值。因为这个作为老板来讲，他跟你的这个衡量，就是往往我们这帮人就是甭管是谁吧，就是任何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个对于某一个项目中的贡献都会觉得挺大的。那比如干一件事儿都觉得说，哎，这其实是我是主要干的，对吧，或者是至少我是一个次重要的，对吧，这是排第二位的第三位的。但是呢从老板的角度而言，他看的东西跟你看的不一样，他觉得你并没有资格，就是你改那些东西或者是你提的那些意见或者是你代表他去参加这个会都没有能够达到一什么样的水平呢，就是能够署名的水平，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老板跟这个员工两个人的自我评价是完全不同的。而员工呢，他为什么他会觉得说我付出这么大的心力，就这哥们儿他又也是留学回来的，然后呢花了很多的钱，家里花了很多的钱，然后让他去学这个东西，混了这么多年没混出一个起落来，那是怎么办，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两边啊这就互相之间就插上了，就这个东西就插上了。那结果就是这如此。那坏在哪儿？ 其实这个东西没什么可，这两边啊，我其实并不是说站哪一边，这个没有意义，对吧？这个没有意义。那坏坏在哪？坏在用这种所谓的这叫什么？打人，就是这个政治性的东西打人。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确实是你有可能让王家卫非常倒霉，那你可以跟他去说其他的。你比如说这些东西的什么是陈道明啊，这些人评价你说这个都还算正常的范围，地躺权那没毛病，你还可以去这么打。但是一旦用到这种方式就过分了，这就玩得过分了。就跟原来方舟子似的，方舟子最开始跟他交恶是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受过政治迫害的，对吧？然后他居然用举报的方式，用这种模式去打击他的对手，打击他的言论上的对手。你网上互相掐，互相怎么骂都没事儿，不行，他一定不是，他一方面去把这个去用这个。打击就是政治性的言论，去到有关部门举报他的论敌。另外一方面，如果跟他打，这个人有生意，这个他就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他的这些徒子徒孙们去骚扰。这就是方舟子干的事情，这跟是一样，就是一样卑鄙的，就大概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看法。我一位朋友说呀，你但凡见到。我是这两句话，那就是两位朋友说的，算不上朋友吧，熟人说的。但凡你其中一位说的是，但凡你见到这个在酒桌上、私人聚会上录音录像的，就打死他。这一定要揍他，真的就不能干这事儿。这是第一个，那个这位说的。第二个，我这位熟人说的是什么啊？另外一熟人说的是，你要把任何一次对别人的发言当做公共场所发言来看待。这就是原因。我原来说过，我这些年里啊，在背后从不说人，就是在酒桌上或者是任何的聚会上，我从不说人坏话。一个是确实是不喜欢这件事情，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小心这种事儿。你不知道怎么着，这话就传到别人耳朵里去了，这容易出毛病。对吧？你何苦？所以我要是说的话，所有的时候，我一定在背后说的。我一旦说了这个人，对吧？当时他不在场，我就一定敢把这句话当他面说出来。这个我个人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希望呢，就是说给各位提一醒，你千万记住了，你在任何的场合说的话，都有可能传到被评价人的耳朵里，并且有可能变形。原来你不是那意思，你有可能变形。每个人对每个人这个话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大概就是如此，啊，本来还想说袁立，算了，我一会儿再录一期吧，录一期短的，说一下袁立吧，这期有点长了，那就这样吧，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